各位听友好，诺曼人以哈罗德背弃誓言为理由，在威廉大公的带领之下入侵英格兰。威廉大公对英格兰的胜利征服，为英国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兴盛打下了基础，也为一种政治观念打下了基础，那就是政治权力必须在个人权力和制度制衡的结合下行使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，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二，从诺曼征服到金雀花王朝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，
赵先生。看来诺曼征服并不仅仅是一次开疆扩土的行为。
从表面上看呢，这和中古时代列强征伐呢还是有相似之处的，但是那些征伐呢，它是往往以占领掠夺开始，它的破坏性呢大于建设性，一阵烧杀抢掠过后没有留下任何积极的成果。但是诺曼征服之后所建立的诺曼王朝以及其后的金雀花王朝呢，却不期然地留下了对人类政治制度影响深远的成果。1066年初夏，诺曼大公征召了7000人的部队，到了8月份呢，他们就已经打造了近700艘船。当时许多诺曼底的贵族呢，就纷纷参加这次征讨，因为威廉大公许诺正义实现之后要和他们分享征服的成果，那可是大片丰饶的英格兰的土地呀。在船队准备就绪只等扬帆起航时候呢，一连6个星期他就没有合适方向的风，这下子队伍中就有人动摇了，说这是不是上帝不赞成这次征讨行动呢？结果呢，威廉大公就让人从瓦莱里教堂取来圣人埃德蒙的圣骨，就抬着呢在海边游行祈祷，还真灵验，第二天就起了西南风。这和赤壁之战时呢诸葛孔明伏击借东风有的一比了。9月28号，船队就到达了英格兰海岸，结果威廉大公一下船就摔了个大马趴，随行的教士就担心说这可不是好兆头啊。可是威廉大公说，这是天赐吉兆，我已经双手抱住了英格兰大地。
那个贝叶挂毯就是记载这次征服的吧？
对，这个首秀长卷呢，那可真是无价之宝，据说它是大公夫人马蒂尔达和女仆们亲手所制，所以又称呢马蒂尔达挂毯。这幅挂毯长70米，宽半米，用丝麻线钩织了623个人物、55只狗、202匹战马。它详细就描绘了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关键一战——黑斯廷斯山林战。就在这场战役中呢，哈罗德中箭身亡，威廉的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，征服了英格兰。那么这幅挂毯呢，现在就保存在诺曼底海边的贝叶城博物馆中。你沿着这个长长的画卷绕行啊，你似乎能从画面中听到当年的鏖战的呼喊声。1068年圣灵降临节，威廉大公和夫人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加冕礼。现在诺曼底大公威廉同时又是英格兰国王，这个双重身份就造成英法两国是数百年的争斗。因为诺曼底大公是法王的臣属，他要服从法王的征召令并且受法王制约，可呢他又是作为英格兰的国王，他又和法王平起平坐，要保卫欧洲大陆上的属于英国王室的土地疆域。这威廉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后呢，他一方面和当地一些不服从诺曼人统治的贵族战斗，直到他们彻底降服；一方面呢，就开始整治英格兰。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清理英格兰的土地，登记造册。据说他熟知每一块土地的价值。 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土地所有人为基础，以国王为顶尖的金字塔式的制度。国王是违法行为的最后裁判者，但是他的判决那可不是任意的，他要通过郡和区两级法院陪审团的审理，谁有多少财产，该纳多少税，都是由习惯法规定。丘吉尔呢描述这种依照法律的国王统治，他说如果他想了解一些情况，他就告诉郡守先组织陪审团调查，然后派遣有地位的人到威斯敏斯特向他报告。有时这些有地位的人到达威斯特敏斯特时呢，就会对他说他误听了谗言，若不修改章程就不纳税。丘吉尔就认为啊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17世纪立宪问题的萌芽。
征服者威廉建立的是英格兰的诺曼王朝，而大宪章诞生于金雀花王朝。你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这个转折。
好，诺曼王朝呢，它仅传两世，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。这位亨利一世呢，是征服者威廉的三子，他就生在英格兰。他继承王位之后呢，就平定诺曼大公国和英格兰贵族们的不断反抗，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诺曼英格兰王国。也就是说，当时英国并不是一个岛国，它占有欧洲大陆上很大一块地盘，它是一个跨海的王国。亨利一世有一位嫡出的儿子威廉·艾特林，是特定的王位继承人，但是呢，他偶然死于一场海难。由于他乘坐的船呢是白色的，所以史称白船事件。他的死呢，使诺曼英格兰王国的前途呢就暗淡起来。历史上记载啊，海难发生之后只有两个人逃生，一位呢骑士，一位呢屠夫。骑士就问屠夫说，王子在哪儿呢？屠夫说，完了完了，所有的人都淹死了。骑士双手伸向天空，就哀叹道说，英格兰完了，英格兰完了。当亨利国王听到噩耗时惊呆了，据说他此后再没有过笑脸。亨利还有一个女儿玛蒂尔达，英国人称她为莫德。她8岁的时候呢，就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海因里希。22岁那年呢，丈夫去世，亨利一世就把她迅速地嫁给了安茹伯爵若佛鲁瓦。当时的这个安茹伯国呢，就是现在法国西部以昂热为中心的一大片领土。这位安茹伯爵呢，喜欢在帽子上啊插上这么一只金雀花，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金雀花伯爵，也就是贡塔布朗丹热内。马蒂尔达和金雀花伯爵的长子，人称金雀花亨利，也就是亨利二世。他是一位中古时代少见的明君，颇有雄才大略。他经过数年的争斗呢，就登上了英格兰的王座。由于他娶了阿基坦女伯爵埃莉诺，他变成了阿基坦安茹诺曼底的主人，占有现在法国版图的约1/3的领土。由于他同时是英格兰国王，他就成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金雀花王朝的奠基人。
这条线索理清了，就可以明白大宪章产生的时代。
对的，因为你由于这个诺曼王朝啊和金雀花王朝都和法国它是纠缠在一起，而大宪章的产生呢，又是由于英王和法王多年争斗而引起的一系列后果，所以这个背景呢必须要搞清楚。好，现在呢咱们讲两个重要的人物，就是亨利二世的两个登上过英国王位的儿子，一位是理查一世，他就是名扬天下的狮心王理查，一位就是约翰王，人称无帝的约翰。莎士比亚曾写过一篇以他为主角的戏《约翰王》，把他写的是无能又邪恶，但那是戏呀，也不可全信。不过在英国历史中，哥哥狮心王理查确实广受人爱戴，英名远扬，而弟弟约翰王呢，则是声名狼藉。 可给人类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大宪章呢，它却是出自约翰王。丘吉尔对约翰王呢有这么一段评说，颇为精辟。他说呢，研究一下约翰的行为就会发现，他一向是深谋远虑，耐心机警，意志坚定，靠着这些特点呢，把英国的王冠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对英格兰民族和英语世界来说，约翰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有更大的贡献，因为通过许多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，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力的里程碑得以树立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下次再接着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宪政制度的故乡——英国》第一节，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二，从诺曼征服到金雀花王朝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 Leo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